最近我在咖啡店、餐厅，甚至餐厅的后厨，看到了大部分人都基本上在刷手机或者玩手机游戏。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换个方式说，是一个巨大的陷阱。你有没有发现，长时间刷抖音、小红书或者打游戏是一件非常非常轻松的事情，甚至边刷抖音、边打游戏、边吃饭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让你读一个小时书呢？哇，你是不是很煎熬啊？或者是让你下班后花一个时间搞搞副业的事情，你想想都会觉得好累啊。虽然你内心知道这些事情像学习、运动、搞副业对你的未来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你依然提不起兴趣去做，而只想着追剧、打游戏、刷朋友圈。对，我知道，当然这是因为读书很难嘛，打游戏很容易。可是为什么就有那么一小部分的人就是比较容易去做那些我们认为很难的事情呢？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大脑究竟是如何评判一件事情的难易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困难的事情变得容易一些呢？很多时候我们的决定看似是我们通过理性的思考后做出，但其实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激素的变化会导致我们做出非常不一样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刷手机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因为游戏也好，社交媒体也好，他们的设计初衷是想着如何让你上瘾，让你时不时就得 check 一下手机。这些 APP 看似都是免费的，那是因为你贡献了无限的 screen time， 无限的屏幕时间，你的时间就是让他们成为独角兽上市公司的原因。那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那么上瘾呢？因为这些软件和毒品 ，yes， 你没有听错，毒品，而且还不是那种基础毒品，是那种 hard drugs， 跟 hard drugs 是一样的。这些软件都是通过让你摄入大量的多巴胺，让你上瘾。多巴胺在大脑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多巴胺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号，帮助我们感受到奖赏、愉悦和动力。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开心的一个主要元素。当我们经历愉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多巴胺的水平会增加，这会让我们感觉到快乐和满足。多巴胺同时也是你的动力来源，它会 push 你去行动、去执行。曾经有个实验，科学家将一只老鼠放在一个按钮旁边，而每当老鼠按一次按钮的时候，他们就会给老鼠注射多巴胺。你们猜猜发生了什么？这只老鼠不吃不睡，一直不间断地按那个按钮，按到他自己精疲力尽倒下为止。后来科学家们又想了一个馊主意，那就是断绝老鼠大脑内的多巴胺释放。这导致的结果是老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精神，连吃饭喝水都没有兴趣，他们失去了对所有事情的欲望。当然这个老鼠的实验是比较极端，但同时也反映了多巴胺在我们大脑内的影响。我们的大脑很容易会通过预判不同事情的多巴胺释放来排序事情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些事情很难，因为我们的大脑会先预判每件事情可以带来的多巴胺，然后再根据这个去分配你对每件事情的动力。那可想而知，为什么读书、跑步这种低多巴胺的事情让我们那么难打起精神？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你在健身房健身的时候，你普遍见到的人都是那种八块腹肌、深蹲100公斤练得很好很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熬过了一开始的多巴胺低迷期，他们通过长时间的坚持，他们看到了身体的变化。而从那之后，当他们每一次看镜子里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大脑都在释放多巴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日复一日的蹲健身房，到那种一日不去都会感到非常的罪恶，甚至慢慢的他们会开始放弃另外一项高多巴胺的活动，那就是美食，开始吃的非常 clean 啊，开始吃的非常健康，因为他们的大脑已经找到了一个能提供给他们更高多巴胺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的身材。那到了这个阶段，坚持就已经不是那么困难了。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健身房普遍见到的都是练得很好的人。But on the other hand， 多巴胺也会让我们失去理性。那我自己做例子，我的肠胃不是非常好，所以每当喝冰啤酒的时候就会胃胀、 胃疼或者岔气，就是反正就是很不舒服。可是每当有诱人的麒麟还是冲绳啤酒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喝一口。Yes， 我心里知道我不应该这样，我知道会胃疼，我知道上次当我喝冰啤酒的时候，我痛了一整个晚上，但是我的大脑已经帮我预判了，冰啤酒等于快乐。I mean, that's how we screw ourselves up。烟也是一个能证明多巴胺能够操控我们很好的例子。烟是唯一一个在包装上打着抽烟有害健康并能合法售卖的产品，而且还不是那种小小声的都只有风险 type of warning， 而是那种直接大写加粗告诉你有害健康。国外有些国家像泰国或者是澳洲，整个烟盒上面连 logo 都没了，直接印满了一些非常非常恶心的画面，大家好奇的话可以自己搜索一下。不过我劝你还是谨慎，因为这个画面这种 graphic 是可以留存在记忆里很久很久的。 Anyways， 香烟包装的再惊悚也阻止不了烟民一日一包甚至两包的抽，这就是多巴胺的力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就是在讲纳粹犹太集中营的故事，里面写到烟是集中营里面最最最最值钱的东西，烟可以换任何东西。而当你看到一个人如果点燃他身上最后一根烟的时候，也就代表他放弃活下去了， He quits， 想在走之前再最后的舒服一下。 And this is how crazy dopamine is， 这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多巴胺力量。因为智能手机的诞生，我们的现代生活里面充斥着高多巴胺的事物，刷手机、打游戏、刷剧，我们会不停的看手机，甚至我们会不停的查看有没有人给我们的朋友圈点赞，因为每一个赞都会释放一点点多巴胺。这跟喝酒抽烟一样，随着我们习惯于手机带来的高多巴胺，这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对多巴胺的摄取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是我之前说的一个巨大陷阱，因为那些真正能够帮助到你的事情，能够长线提供快乐的事情，比如读书获取知识，或者运动改善身体健康，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些低多巴胺的事。他们要求你一个长期的投入，然后呢会缓慢的释放多巴胺。而当你的多巴胺摄取量变高了以后，你就很难再去做那些低多巴胺的事了。就像之前说的那个老鼠的实验，你会感觉好多事情都会变得很无聊很无趣。这无关你想不想努力，这是你身体已经决定的了。如果你单单只是通过想，想多学习一点，想多运动，想早起，那确实会非常的困难。在这里我再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那就像是吸毒的人，他们其实也想要振作起来，也想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不戒毒的话，那他永远抗衡不了体内的那个 dopamine 小恶魔。 So how do we do this?OK， 你只需要排毒一下，重新调整一下你的多巴胺摄入就行了。大部分人需要戒除的其实只是手机而已。你可以尝试看看，每周里有一天的时间完全不碰手机，这就能大幅降低大脑多巴胺的摄入，并修复我们的多巴胺系统。So， 在这一天里面，你要放下手机，放下电脑，关掉电视，也不能听音乐，放下所有娱乐的设备。吃上面也要保持健康简单，别吃一些像巧克力啊、蛋糕、奶昔、炸鸡这种除了高热量以外还是高多巴胺的食品。总而言之，在这一天里面，你要尽量保持无聊，感受无聊，直面无聊。而当你无聊透顶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出去走走、爬爬山，甚至冥想，尝试用这一天的时间让你的大脑休息一下，让里面的思绪自由的跳跃。而你需要做的就是呼吸并观察自己的脑海。在这个期间，如果你有想到什么有趣的 idea， 那你也可以把它们用笔记录下来， on a piece of paper not an iPad。 Trust me， 这样的精神排毒一定会是一个 challenge， 一个还蛮大的挑战，但就像做完瑜伽一样，明天你就会感觉很 refresh。 这背后的原理有点像天天吃肉的你可能已经习惯餐餐有肉，但是如果让你吃两天素食，你就会意识到肉是多么的香。我刚刚讲的这个多巴胺排毒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大脑降低多巴胺的基础摄入量。 这样你就能更容易去执行那些低多巴胺看似很困难的事情了。你可以从一天的排毒开始，然后慢慢的最好还是减少高多巴胺的活动，或者将它们变成一个奖励机制。比如你可以用高多巴胺的活动来奖励当自己完成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但是也得控制量。比如8个小时的 work， 我就会配2个小时的高多巴胺活动，这可能就是劳逸结合吧。我自己的话基本上都是工作加运动，大概就是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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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身房，或者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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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网球。因为我希望我的多巴胺奖励活动不仅可以给我带来快乐，也同时可以让我自己在别的方面有所进步。 To sum up， 我们确实可以通过降低我们的多巴胺摄入，将那些看似很困难的事情变得简单一些。所有的 motivation 动力执行力光靠想是不够的，我们得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的行为， And things magically becomes much easier。 So 你可以开始尝试每周一天的多巴胺排毒，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优先做那些你认为困难的事情，然后再把高多巴胺的活动变为奖励自己的工具。哦，对了，我差点忘记说，像抽烟喝酒这种恶性循环的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高多巴胺活动，还是不建议变成奖励机制的。在这一集的最后，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实验。当你听完这集播客后，放下手机，关掉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可以选择在阳台坐一坐，出去走一走，或者在沙发上静静的坐个30分钟，感受一下。然后之后也可以跟我们 share 一下 How do you feel afterwards？ 今天就说到这。如果你们感觉这一集的内容对你们有帮助，一定是在有帮助的前提下哦，那就请订阅或者点个赞，这样或许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个节目。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Hope you are all having an awesome week.